好，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三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投票，渴望能够达成一项协议，为联邦政府通过临时预算案，避免在本月底财政年度结束时政府被迫关门。在过去的几年里，国会两党议员频频展开政治较量，常常是最后一刻达成妥协，避免了政府关门。这次政治较量的最后一个战场在参议院，少数的共和党内的保守派的所谓查党的议员采用冗长发言的战术来拖延这个议案的通过，他们坚决反对向几千万没有医保的美国人提供医保的项目。不过呢，目前美国是民主党人控制着参议院，那么共和党人的努力恐怕是很难成功。美国国会的党派政治为何愈演愈烈？美国民众是如何看待党派政治的？如果政府真的是关门了，又给民众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今天邀请到演播室的是我们同事 VOA 卫视国会记者杨晨。杨晨好像昨天就是专门到国会山上上山了，去采访这个发表冗长发言的泰德·克鲁斯议员了。
我是哪里热闹去哪里。对啊，因为我们还记得星期二我们下班的时候说啊，这个克鲁斯议员在进行叫马拉松演讲，冗长发言，这是一个阻碍议事的一种方式。当时大家就回家，第二天早上来都在问说那个克鲁兹议员什么时候结束的讲话，结果打开电视说没有，他还在讲呢。
台湾是21个小时，
二十一个小时，所以我就赶快跑到那个议事大厅，坐在那儿去旁听了一下。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个现场，就是这个议事大厅里好像都是很严肃的那种气氛，其实你真的坐在那儿往下看的时候气氛很轻松，因为你就看在角落里有很多工作人员在交头接耳，还有很多的议员在进来，有的人还去跟他去商量说你要下一步要
下面该说什么是吧，
下面该怎么说，很有意思，有很多的这个互动非常的有意思。对啊，那么最后他结束演讲的时候，观众席响起了掌声。
这个掌声
对，当时我也在想，因为你在这个议事大厅是不能喧哗的，
是，
但是他演讲完了，我想也许那些观众，因为民众也可能可以进去旁听，
是这个掌声啊，是祝贺他这个进行了21个小时这样的这么长的一个发言，是对他的一种赞赏呢，还是谢天谢地？
你
可讲了？
我觉得就这个，我当时也在想，我说哎，因为我们是坐在这个记者席，所以我们不能鼓掌。那对面是一些就是观众，就是进来参观国会的，也是难得的一个机会，因为近几年其实。现在的国会就是这种真的站在那儿演讲几十个，就是十几个小时甚至20个小时，这种情况是不多见，但是我们今年就看到了两场，一个是3月份那个兰德保罗参议员，但是他只现在比起来他只有13个小时，
逊色多了、
对，逊色多了。
可是克鲁兹这样子的努力其实还是徒劳无功啊。
对，就是说他这个最后他出来以后，你没看见媒体都在包围着他，他就说他知道，就是你现在在国会你不可能说推翻那个奥巴马医保，这是不可能，就算你国会通过，那民主党人怎么可能会投赞成票在参议院，那就算通过奥巴马总统也会把它否决，所以这是不可能通过。那他这个昨天的他的这个行为也是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就连这个定义人们都在说他这个到底算不算这个所谓的 filibuster， 就是参议院那个冗长发言，也算20几个小时算不算冗长发言。但是后来这也很多的媒体就说他这个根本就不是，其实就媒体有点像嘲弄他，但是人家请教了这个参议院的历史学家说，因为那个 filibuster 本身这个定就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说他这应该说也算是，但是他20多个小时的发言又没有阻止任何的议案的讨论，所以是一个很奇特的一种现象。对，
但是这一次这个虽然他没有达到他的愿望哈，阻挠奥巴马的改革法案，但是给他自己大大增加了知名度啊。
你知道他进国会才9个月，他今年1月才是宣誓就任，说就
新生，
完全是对一个新生啊，在国会的新生，所以很有意思，这是我的一个观察啊，就是当时他在这个他在冗长发言的时候，我就看到像麦凯恩什么议员先进来了，因为他们都是反对他这个行动的，而且这个是公开的，就是说。
不要吵了，
觉得他是对这个共和党领导的一个公开挑战。就我们在这儿这么资深了，你一个小年轻在那儿闹腾什么？但是当时你会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一个画面，就是说，那几个非常现在参议院非常最保守的几个议员，都是40出头， 七零后，这个克鲁兹议员是42岁，陪了他一夜的那个麦克里参议员也是42岁，然后这个后来出来也是为他助阵那个卢比奥，也是他也应该是42或者43，就算兰德保罗也就刚刚50岁，所以他这是参议院里的非常年轻的，也是不光是共和党里面，包括民主党议员，你看那些参议员都是老头老太太。
昨天去这个就是去旁听，或者叫去采访这个所谓永昌发言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和这个泰德克鲁斯议员有没有采访到他，或者是你有没有采访到其他的议员？
没有，就是因为昨天的那个情况很混乱，因为他结束的时候，对，我就想说，我觉得我看到了一种共和党内的有一个代沟在那儿，还有一个就是说共和党，对不起，不是共产，共和党未来的这个发展方向是什么？是不是会以这一些查党背景的这个新生代的议员为主导呢？因为我们知道参议院明年又要面临，因为明年国会又是中期选举，有很多的参议员，包括这个麦康奈尔参议员，对，他就是
都是面临的这个选举，
对，
可能
据说有对，可能要面临一个艰难的选举。那这些议员被选下去以后，像克鲁兹议员他们这些就提升起来，他们的地位就更高、更稳固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可以值得关注的，就共和党未来的这个走向。对。那么昨天我们在讲到回到这个法案，这是我们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政府会不会关门，对吧？这涉及到我们下个礼拜的这个节目怎么做呀，这很多我们也会受到影响，这所有的政府机构。那我就稍微总结了一下，就说昨天在参议院的一些就这个预算法案的一个进展，我们来稍微看一看。对，
星期三美国国会参议院中午12点发生戏剧性的一幕，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站立了21小时以后终于坐了下来。他在21小时的马拉松演讲中抨击奥巴马医改将损害美国小企业和美国人民的利益。奥巴马医保改革现在是国会是否能按时通过临时预算案的关键。国会两院共和党人绝大多数反对奥巴马医保，但在策略上共和党内部有不同意见。很多老牌议员反对克鲁兹参议员这种极端的做法，因为通过预算和拒绝给奥巴马医保拨款同时进行，很可能导致两党最后无法达成协议，迫使联邦政府机构关闭，最后美国人民很可能把责任推向共和党，从而影响明年的中期选举。星期三，参议院进行程序性投票，一致同意对众议院的预算案进行修改。民主党已经决定删除其中拒绝给奥巴马医保拨款的内容。
对，就是昨天在这个马拉松演讲以后，你问我是不是有没有采访到什么议员，我跟你讲，他出来以后就被媒体完全就包围了。其实我很少看到美国的媒体，一般还是很文明的，就我根本挤不进去了，已经就是大家都想采访他了，这些主流的媒体。因为当时他演讲完他出来，我估计他是要回去要换一下衣服啊，休息一下，稍事休息。其实紧接着那个议事厅就说参议院就开始开会了，所以没有别的议员都没有怎么出来，然后我就赶快回到这个 VOA 回来写我的报道了。对，那么昨天的接下来发生的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一个程序性的投票，是100票全部赞同，包括这个克鲁兹议员，所以人们很多对他的这个作为有争议的。对，就是说，而且甚至有人说他实际上是在募款，因为他现在成为这个查党的一个英雄人物了，已经就说，而且还有的人猜测说他可能是有野心要2016年要参加总统大选。所以人们就那当然这是对他很多的这个评论了，但是我觉得你不得不佩服他一个人，他有这种毅力哈，站21个小时，让你不说话你能站21个小时吗？那个不能坐下的，也不能上厕所的，
我们都没这本事。
对，所以现在查党就当时把他就说他是为了自己的坚定的这个信念，他会去做这样的事，而且他自己最后也出来以后对记者表示说，他实际上是激发美国人民对这个议题的更多的讨论
跟关注。
就说他当然最后也说了，他说奥巴马的医保他说一定要推翻，他是有非常态度的坚决的。对，
说到这，就是这个所谓的冗长发言filibuster 这种做法，当然是这在美国这个议会当中，这是是可以这样做的。
对
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近这些年呢，就是争议一直很大。就刚才我们就说这个昨天的这个泰德克鲁斯议员，21个小时，他也可能明明知道他不可能达到他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最终的目的。
对，
但是最终呢，他结束了 还不得不投了赞成票。
对，他这个赞成票，
那他这样做的意义有什么样的意义呢？除了刚才谈到的，就是说他可能有这样的政治上的野心，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这政治上的一种表现。但是对于美国来说，对于美国的民众来说，这样有什么样的意义？有什么意义呢？你花了21个小时在这个地方，民众选你来当议员，是来为民众来办事情的。你花费了纳税人的钱，21个小时站在那，没有达不到什么样的目的。
对，所以他的这个举动是非常非常有争议的。那就像我说，查党的人认为他简直就是一个英雄。那其他的人，不光是民主党人批评他，昨天有一位共和党的议员批评他，用的是词儿说他就是个骗子。这是很严厉的批评，而且他不惜和这个一些共和党内的那些大佬们，就很资深的议员，实际上甚至都有点翻脸了。因为他当时在讲了很多的话，那21小时你想他要讲多少东西，他甚至说这些，他其实他昨天的讲话里对共和党的批评也很多啊。
是，
他不是说光批评民主党，他说我这个共和党的这些同仁们，说你不敢站起来这个去反抗，然后就说一定要我们团结起来，要推翻这个奥巴马医保。所以他对共和党人也有批评，他说甚至他比作是二战的时候这个绥靖政策什么的。后来麦凯恩参议员完了以后就上来就说我坚决不同意，就可以明显的看出他们的这种对抗的这种东西在里面。所以他这个举动对他来说其实也是有着一种叫做什么赌博性质的。当然他一举成名，一个才进国会9个月的一个议员，现在成为可以说是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
宠儿哈，媒体的宠儿。
对，然后但是呢，也许可能大家就认为他的这种极端的这种思想是不是不能得到美国更多的民众。当然他只是说激发起了他的那个基层的，就是查党的那些民众，这些铁杆儿，他们激发了他们的热情。但是你能不能把这个中间的这些选民拉过来呢？这是个疑问。就好像在国会一样，大家说听完了他21小时的演讲，并没有改变任何人的立场。民主党人当然是不会去推翻奥巴马医保，那共和党里边的那些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还是持同样的观点。但是他昨天的这个程序性的投票，就是这个100-0，就是所有100位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包括克鲁兹议员。实际上这就是这个，咱们不讲这个参议院的这种程序的复杂性啊。我觉得我现在在国会越跑这个国会，越觉得我懂得特别少。这它的程序非常的复杂，所以我们所说的刚才我们这个电视片里所说的要进行一系列的投票，其实很多是程序性的。
是，
昨天那个投票意思是说什么呢？我们要采取下一步，就说可以对众议院的那个法案开始
讨论，
可以修改。
嗯，
所以昨天那民主党的行动也是非常快的，所以马上就把这个民主党领袖李德就已经提出了这个修正案。那就是很简单，这个应该不出人们所料，就是把奥巴马医保这个拨款的这部分就去掉。
但这个东西呢还牵涉到，就是说你去掉了以后，就算你还要到众议院的话，有可能又被推翻。这样来来去之间，我们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很多人都
会关门呢，
是政府会不会关门呢？
今天早上有一位，
我跟
你讲，这特别有意思。今天我看到有一位专家的预测，他说70%的可能。因为我们已经这几年，我们每年到这个时候，这同样的戏码。就是说政府要不要关门，政府因为他没有通过这个
老戏重台，
正式的预算案是根本通不过。有一个临时的就不错了，有的时候那个临时的法案就只有持续一个月以后大家再接着吵。所以这个，但是这次有个不同，就是他现在有这个症结在这儿，就是这个奥巴马医保，民主党是不可能让步的，他绝对不可能推翻奥巴马医保。那么现在他再把这个法案，他们叫所谓的解版哈，Clean Bill，就是里面没有奥巴马医保这个拨款的内容，再送回去众议院。所谓的这个解版，那共和党拿他怎么样？因为当时他们这么坚决的说，当时记得星期五的时候，我们还看到那些共和党众议员在投完票以后还欢呼啊，庆祝胜利啊，去重大的胜利。他们再把他送回来，你怎么样？好像怎么样下台阶？这就是他们的现在，在我讲他们正在研究这个策略。那当然现在所有的议员你出来问他，他都会说政府不会关门。因为实际上他这样做的是说他们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呢，是不是他们幕后达成一些什么协议呢？还是说他们这样说的话就以免政府真的关闭，大家把这个责任推到某一个政党的身上？他就说我并不想让政府关闭。但是现在你这个，他这个争议点非常的严重的一个争议，不是说一个小事，对，很难妥协。就是说现在据说就共和党他们的策略可能是说让这个奥巴马医保 推迟执行，就这一部分十月一号要启动的这个这些项目或者另外的一些项目再推迟。其实奥巴马医保有好多的内容已经推迟了，那现在有一些是已经生效，有些是已经推迟了，对，所以这可能是他们的策略。那么参议院我们知道他的这个程序非常复杂，那他这个经过一系列的程序以后，什么怎么样修改，还要去提交上去。尽管你说李德先生是民主党领袖，但他也不能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也要遵守这些程序。最早可能星期五才能就真正的这个法案本身去投票。这还是个疑问，能不能投票？
那就已经临近这个就是这个限期了。
啊、星期五投完，如果星期五投票，他送给众议院，那么众议院最早可能星期六去投票。那也就是真的是没有多少时间。如果他投票说我不接受你这个，再送回来。
在过去的这几年来啊，就是刚才你也谈到了杨晨，就是给美国民众留下的印象，就是在过去这许多年来，就是共和党呢采取用这个我威胁要关闭政府这种策略来，就是向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来施压啊，在达成政治上的一种妥协或者一种让步，但是。这种做法使得民众就会越来越感觉，就节目一开始我们谈到的，就是现在美国的国会这几年来为什么这种党派政治这种越演越烈，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对，我今天早上在听收音机有一个广告非常有意思，他就说两个小孩在这个游乐场的吵架，一个小男孩小女孩就说，他说是你的错，他说是你的错。这广告就说如果是小孩在这个游乐场，我们看到这种情景是可以接受的。说现在国会就是这样，其实确实是美国人民对这种国会这个争吵不休，其实感到非常的厌倦。其实很多人在批评这个克鲁兹议员，说他浪费了参议院很多的时间，浪费了一天的时间。
而且还有很多民主党人认为他的这种做法，本来就是由现在美国民众对共和党在比如说在。历年当中用这种关闭政府的这种做法来在政治上的这样的妥协这样的争斗就不满了，他的这种做法使得人们民众更加怨恨共和党。
但是我想说的是，他其中讲的有一些话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比如说他说这个美国，他说这个国会就两党这些议员，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华盛顿待了太久了，说是不是华盛顿的水呀、啊，还是什么樱花呀、啊，是之类的，就是环境造成说，他们过一段时间就开始不会就不听取这个美国人民的呼声了。这个也不是说没有道理。他说那些人只想着说哪一个什么什么去参加什么这个鸡尾酒会啊之类的，他是批评他这个说的并非完全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说这个华盛就很多人在华盛顿待的时间特别长了，是不是有点脱离实际？也可能因为他是一个新科议员，所以他看问题的这个角度又不是太一样。但你说到美国民众对国会的这种争吵不休，就是说感到厌倦，但是他们这些人呢又是在他们的选美国的议员，你知道每次在连任选举的时候有90%以上的人都能获得连任，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因为他从他那个选区出来，可能他那个选区都是比如保守派，或者都是这种自由派，
杨晨在这两天大家把这个目标都放在这个就是说投票，刚刚我们谈到一大堆这样的一个事务上，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啊，也已经即将要来临，就是举债上限的问题，都没有，似乎好像在参议院或者国会当中并没有讨论到太深，其实不是已经迫在眉睫了吗？
这个就是。对，昨天是这个财政部长说了，就是10月17号，这个财政上限要如果再不提高这个
钱付不出来了，
对，付不出，就是美国
这不是第一次了，过去的这几天他们已经好几次了啊。
对，过去也有，但是美国并没有出现过说，比如拒绝给这个国债提高国债上限，所以现在啊，共和党人据说在很严肃的在考虑这个问题，说是不是真的来个第一次，就是。因为如果他把这个奥巴马医保这个拨款绑到这个临时预算的话，那就是导致政府关门。这个他们倒不愿意看到。
政府关门会怎么样？到底会，当然就是联邦政府关门，可能更直接的这种影响是影响到这个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比如说，我们也算是联邦政府这个序列，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这样的一些机构。但对美国的老百姓来说，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美国的老百姓，首先说这个财政上的损失，据说是1996年、95年底到96年的这个政府关闭，关了三个星期，完全可能会。
那时候我们都还在啊，我也被关闭。
那时候我刚进美国殖民队，我还记得我们都对，
受到波及，
叫做 furlough， 对，临时解雇，对，就是说但是我有的时候说这个政府关闭其实没有那么严重，我们想可能中国的这个观众可能觉得哇，政府关闭是很严重，但是它不是所有的政府的部门都关闭，
大家还
它所谓的关键部门其实都还在运转。
大家还记忆犹新的2011年这个举债上限摊牌战的时候，因为闹不停啊哈，没有什么结果，最后标准普尔把美国的信用评级从3A降下来一些。引起了很大的纷争，
啊，所以现在共和党人说他不愿意让政府关闭，说我们把这个奥巴马医保别绑在这儿，说这个可能会妥协，这是我不知道，因为现在我们在就像真的在看悬疑电影，我们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发展，是不是什么结局，但是他这一部分人就这个都在批评那个克鲁兹议员，说他这种策略不能奏效的人，他们有的人说是在考虑说我们把那个奥巴马医保绑在这个国债上限上，就说和这个一起绑在一起，那么就是说如果通不过的话呢，那就是国债上限不能提高，美国可能就要第一次真正出现就付不出账单来了，
债务违约，
就违约了，对，一个堂堂的美国最后债务违约，
甚至包括这种最后如果真的是政府关门啊，可能就是刚才说到也许就是关键部门没有关， 对美国人民的正常生活可能并没有造成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恐怕就是说这种国际上的这种影响 对于美国啊，作为一个世界上这样的一个强国，特别是在经济上这个经济大国，
这就是说
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
政府关闭的影响更大，还是说这个债务违约的影响更大，我觉得这个可能要经济学家来探讨，或者说等它发生了以后的后果，以观后效，对
国会的发展值得密切关注，
值得密切关注。对，
好，谢谢。
今天就谈到这儿。
好，
我们非常感谢 VOA 卫视国会记者杨晨给我们介绍有关国会目前最新的情况。稍后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美中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不要离开。